首先我想请大家睇两节圣经，三节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是135版。《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7节至到40节，这里说众人听到这些话，心好像被吉这样，就对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说，兄弟啊，我们应当怎样做呢？彼得说，你们每人都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致令你们的罪得赦，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上帝的应许是给所有我们的主上帝所呼召的人，即是你们的子女和一切在远方的人。彼得又用很多话向他们作证，劝勉他们说，你们要救自己，脱离此邪恶的人所要遭受的惩罚。于是领受他的信息，就受洗礼。在那一日，信徒约增加3000人。这段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最近我们纪念圣灵降临节，我们都听闻很多关于圣灵的事情。我们在这个教会是被称为完全福音的教会，英文说 Full Gospel Church。 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一本圣经，新约旧约整本圣经的教训，我们不会加多也都不会减少，是完全的真理。而另一方面，我们亦都是毫无保留的全讲上帝这个完备的救恩。这个救恩就是包括罪恶得到赦免，同埋得到圣灵施洗的应许，是作为每一个信徒得入天国的印记。可惜今日很多人对圣灵施洗各方面是有很多的误解，而事实上很多人亦都忽略了圣灵在信徒的生命里面的重要，以及圣灵施洗的意义。我们记得施洗约翰当他宣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是很清楚介绍主耶稣，告诉当时的人知这一位将会是来到这个世界拯救世人。而主耶稣来到拯救世人，在他的计划里面是有两件很重要的工作。第一，就是他要为人赎罪，成为代罪羔羊。他为人死赎罪，他为人复生，是使人能够白白得称为义。第二方面，主耶稣的工作很清楚，施洗约翰说他是要来用圣灵施洗每一个信徒，使他们得到从上而来的能力，一方面可以为主的名作证，另一方面其实是要帮助他们继续 成圣，直到他们能够完全被上帝所接纳，成为天国的子民。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就是要完成这个拯救世人的工作。他在世上钉在十字架上，他就是为人赎罪。但是主耶稣他复活之后，他升天返返去天父那处。但是圣经说，他预先说，我不会留落你们做孤子。主耶稣更加应许，就是将圣灵施洗信徒，目的亦都是只是使他们能够靠赖圣灵的能力，来到造成他们得救的功夫，是要帮助这些信徒继续可以保守自己圣洁，最终得到救恩的实现。刚才我们读的，我们都好知道，是新约教会五旬节那一日，就是第一次大约120人他们得到耶稣的洗礼，即是圣灵的施洗。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属灵的经验，而我最近也都跟大家分享过，圣灵施洗并不是历史的个别事件，而是直到今日，但凡相信、立心、渴慕、祈求的人，主就必定同样将这个应许赐给他们。最近我们都很感恩，听闻香港有两位的姊妹都是能够得到圣灵的施洗，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我们在这个教会实在受了很多道理的栽培，我们也都听过无数的见证，但我们是否真正明白这个真理呢？我们又能不能够毫无保留地向人传讲主这个完备的救恩呢？我听过有多人说，传福音最有效不是透过那些资深的信徒他们所讲的很多道理，反而是透过那些初立心信主的人，他们的见证和他们生命的改变才是最真实和最能够令人是受感动。使徒行传这里第二章记载，主耶稣的门徒他们得到圣灵的施洗，他们就充满能力、勇气为主作证。彼得第一堂讲道，他就说有3000人归主。他讲的是什么？就是介绍主耶稣救赎的功劳，同埋话俾人知要信主，要信佢就能够得救。当时嘅人，我哋睇到佢哋嘅反应係深受感动，心如刀割，佢哋係好扎心。佢哋问彼得，佢话：兄弟呀，我哋应当点样做呢？ What shall we do？我们今天是否都应该谦卑去问同样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怎样可以成为一个真正得救的信徒呢？今晚我希望跟大家重温的主题，就是什么是灵魂的救恩。愿圣灵都是亲自引导我的分享。我会在三个环节来到去思考学习关于这个救恩。 救恩是什么呢？我们几时得到这个救恩？我们怎样得到这个救恩？救恩是指什么？今天很多人以为信主就为了享福，希望有神的祝福，得救就是只可以上天堂，将来上天堂得永生，不用落地狱受苦。其实我年少的时候，立心跟从主的时候，我都有这些幼稚一点的想法，因为听到主日学的老师当时提醒我们，他说你们不得救呢就会做地狱的材料了。当时我是有恐惧，但是其实今天我们思想一下，救恩正确的意思，或者说更正确的意思，就是救我们脱离罪恶，而不是只是逃避将来落地狱那种的刑罚。Saved from sin， 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当然罪是有后果，只是会受到刑罚。圣经说罪的刑罚，罪的公价，就是灵魂的灭亡。刚才我们读《使徒行传》这里第二章第四十节，彼得亦都说你们要救自己，脱离这个邪恶的人所要遭受的惩罚。个译本是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 Crooked Generation， 是讲今生，今生这个邪恶的世代我们都要脱离它，被拯救出来。所以脱离罪恶的刑罚只是救恩的一部分，因为只是对付过去的罪，但是救恩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部分，就是要继续做到完全圣洁，好像天父一样那么完全，即是我们说成圣的工作，英文说 sanctification， 是要好像圣经说与上帝的圣洁有份。所以我们说完备的救恩是什么？就是包括第一，除去一切罪的阻碍，要被上帝所称为义。第二就是要达到上帝圣洁的标准，以至到得救。而救恩的赏赐我们就知道是永生，即是成为天国的子民。这个就是我们去认识什么是救恩，特别是一个完备的救恩。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几时得救的呢？如果有人问你，你得救没有？你会怎样回应呢？希望我们就不要以为我们立心信主或者接受洗礼的时候你就得救了，又或者有些人认为我们得过罪赦，甚至我们得过圣灵的施洗，那我们就是得救了，还可能以为永远得救。我自己虽然自幼就立心信主，我亦都在五十多年前已经得过罪赦和圣灵施洗，好感恩。 我亦从来没有离开过上帝和教会，但我是不是已经得救呢？我可以很清楚告诉大家，我今天仍然是追求着，直到救恩最终得到实现。我现今就是仍然蒙神的保守，仍然行在这条救恩的路上，我是满有救恩得救的希望盼望，但老实说我仍然未完全得救，因为完全的救恩是要等到将来我得赎的日子，即是等到主耶稣再回来，或者是我要见主面，他接纳我的时候，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的真正的实现。所以我虽然或者已经有得救的条件，因为我曾经得过罪赦，而且我又得过圣灵施洗，这个是一个确据。据圣经说，这个其实就好像我曾经签了一份入天国的合约，好像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节那里，大家不用揭，很简单，那里说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确据，英文说 A deposit to guarantee our inheritance。但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只是一个 deposit， 即是一个订，是未有真正得到那个实益的。我当时得到上帝的恩典，只是开始进入得救的历程。我记得以前宋监督他曾经讲过，他说如果我们得到罪赦，又或者得到圣灵施洗之后，上帝就很快接了我们回天国，这样我们那阵时就真的可以很确信我们是得救，因为我刚刚得了神的恩典，这个罪赦和圣灵。但是恐怕实在我们多数的人都仍然会留在这个罪恶邪恶的世上，是继续去生活，因此我们不小心必定会再犯罪。我想没有人说我们得过罪赦之后不会犯罪，未试过犯罪，所以我们就要继续努力保守我们自己圣洁，因为我们一日未行进我们人生的路程，我们都不可以说我们已经得救。所以我们对救恩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救恩不是一件物质的礼物，你得到它你就永远可以拥有它。救恩是一个过程 a process， 又或者说是一个路程 a journey。 所以主耶稣怎么说，他说我是道路 the way。 我们刚才第一首唱的诗歌走主道路，好喜欢这首歌，它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信徒面对任何的困难，在我们人生的路上遇着什么的困难，我们都要由头走到收尾。那里说要终身不变，终身不变，因为事实上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走到终点而获得救恩，有人可以中途却步停了下来，甚至退后走回转头，又甚至会放弃离开这条 正义的路，行走其他或者世界很多的路。保罗提到他奔走天路是怎样的，他是向着标杆直跑，要跑到终点才会得到永生的赏赐。他很清楚说他并不以为他已经得到，他说我仍然竭力追求，今日更何况我们呢？但我们应该很感恩，因为我们很多已经踏上了这一条恩典之路，得救之路，因为我们已经立心相信，我们亦都认罪悔改，我们又受洗礼归主，我们又得过罪赦，甚至得到圣灵的施洗，我们很多已经尝过天恩的滋味，但我们仍然要走完全程才能够得到救恩的实现。实在很可惜，昔日同我们一起奔走这条天路的同路人，今天很多已经不知去了哪里，实在已经离开了这一条得救的道路。感谢主，我们今天仍然愿意立心守主的道，行主的道，虽然我们有时候会软弱的，但我们都是仍然站在恩典的路上，我们是实在还在得救的路途之中，虽然我们仍然未完全得救。所以说 We are just being saved but not totally saved not yet， 这个就是我们是仍然是追求这个的救恩的路程。所以我们实在其实不应该说我们曾经得过罪赦或者得过圣灵施洗我们就已经得救，我认为这个是错的，不应该这样说。我们只是说我们是成功开始了踏上这个得救的天路历程，因为这个是一个过程。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那里怎么说呢？这一节他说我们得救是根据盼望，英文说 In the hope we were saved， 英文那里就说我们在盼望里面呢我们就已经得救了，即是意思呢我们已经得救是在个盼望里面，不是就实现今得救，即意思说我们的得救是在乎我们的盼望，因为我们有这个永生的盼望，虽然这个盼望是我们仍然要忍耐等待直到得赎的日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做 Pilgrim's Progress， 天路历程，是一本相当出名的书，是英国一个作者叫做本约翰 John Bunyan， 是应该十五世纪的时候的著作来的，但是翻译过很多次，是一个很多人都看过的一本书。这个作者他曾经在监狱那里发了一个梦，而他就将他的梦写成这一本书，而这个梦境是描述什么呢？是描述一个基督徒，他是走这一条天路所经历的一个漫长的旅程，其中他是经历很多的试探啦、引诱啦、危险啦、艰难啦，有很多信心的考验， 亦都有好多敌人嘅攻击，但佢最后佢都走到去接近天堂，望到美丽嘅天城就喺约旦河嘅对面。但系当时有一位同行者，佢嘅朋友，佢唔愿意过河，佢就想从旁边嗰一条路走，他以为可以一样去到天堂，谁不知那条路原来是通到去地狱的。意思就是提醒信徒，即使我们已经走到这个救恩道路的尽头了，很接近 天堂了，但是原来都会在天堂附近有一条路是可以引人走入去，一条错的路，灭亡的路。即是告诉我们知，我们要很谨慎，很警醒，任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在走那条的正路，不要离弃这一条正路，这个得救的路，恩典的路。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九节，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一句，那里说，他说我们不是那些退后而沉沦的人，而是有信心以至到得救的人，后退就会灭亡，有信心向前行就会得救。所以我们对救恩就是要一个很清晰的认知。救恩，我思想又不是一个关口，我们过了关就得了。今天有些人以为信主受了洗礼就过了关得救，有些人是这样想，或者有些人说不是要得罪赦，那就以为得到罪赦主接纳了我，称我为义了，那就已经得救了，过了两关添。又或者还有人以为我还得了圣灵施洗，我过了三关添。但若果我们真的明白救恩是一条路，一条路是一个进程，我们就会明白今天我们虽然曾经受洗，曾经得过主的赦罪，甚至经过圣灵的施洗，但是这些三样加上都只是我们属灵的新生命的开始来的，当然仍然是未会真正，未是真正的得救。换言之，我们可以想想，如果你受洗，但你受洗完你都没有真心悔改，洗礼能不能够令你得救呢？不能，不能够。好了，你得了罪赦，但你又没有谨慎自守，你继续放纵犯罪，那你得罪赦只不过你过去的经验啫，得罪赦的经验不能够令你得救。同样得过圣灵施洗，但你没有继续跟从圣灵你都行，甚至你背弃上帝，那圣灵施洗亦都是只是过去的经验，亦都不会令你得救。所以希望大家对于我们几时得救是有更清楚的理念，这个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怎样可以真正完全得救？什么是救恩之道？救恩整个过程是怎样的？使徒行传这里第二章三十八节我们都很熟悉，彼得提到的步骤 就是得救必须的条件，包括这里是认罪悔改，相信主，奉主的名受洗，直到罪得赦免，就必领受应许的圣灵。这些全部都是得救的起点，是属灵生命的开始。救恩第一个条件就是认罪悔改，因信而被主白白清义，这个条件就是得救的开始。第二个条件就是要继续成圣，直到得赎的日子。这个条件就是要使救恩能够延续，直到最终得到实现。如果大家重读罗马书第三章至到第八章，保罗就很详细解释救恩的意义。当然时间关系，我就不可以解释那么详尽，但我只是选读其中一些的经文，作为一个简单的陈述，希望大家回去详细一点，你都去慢慢阅读。这里我会将救恩分成三个重点来到学习。第一就是认罪悔改，因信称义；第二就是受洗礼，与主同死同活；第三就是领受圣灵，过圣洁的生活。这三方面就是在罗马书三章至八章那里所讲到的三方面救恩的内涵，救恩所包括的过程。认罪悔改，因信称义，或者我们首先读一读罗马书三章，我们读一些经文，那我就不用解释那么详细，大家都会了解。罗马书第三章新约171版第23节至到26节，因为每个人都犯罪，亏欠上帝的荣耀，但上帝赐的恩典因基督耶稣释放他们，使他们白白得称为义。上帝不惜牺牲耶稣，藉他的血使人由信他而得到赦罪。上帝这样做来显明自己的公义，因为他忍耐宽容人过去的罪，但现今他以除罪来显明自己的公义，这样上帝显示他自己是公义的，亦使一切信耶稣的人得称为义。第28节，我们的结论是人能称义正是因为信，而不在乎遵守律法。这个很清楚，我们都认识每个罪人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死来到赎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得赎之后，我们就会被上帝称我们为义，是算我们为义，应该是说，即是说好像这里所讲的，上帝显示自己的公义，就使一切信耶稣的人得称为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因信称义这个的真理，是我们因信主，我们认罪悔改，于是上帝就宽恕我们。这里说以前所犯的罪，从前的罪，这里说第25节说宽容人过去的罪，是过去的罪，算我们为义，即是不是表示说我们可以信主，立心信主，认罪悔改，我们就摇身一变就变成一个不会犯罪的圣人，不是这样，只不过是因为上帝体恤我们悔改的心智，所以他恩待我们，算我们白白得称为义。这个时候我们的罪 就是被主所洁净，上帝就宽恕我们，就能够除去我们同上帝的阻隔。于是乎，我们就踏上得救之路。所以得救的开始是罪得到赦免，同埋因信而清义。第二点就是关于接受洗礼，与主同死同活。请看罗马书第六章我们读第六节至第八节。我们知道我们的旧我已经同基督同钉十字架，摧毁我们的罪性，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因为人死了就脱离罪的权势，若我们共基督同死，我们信亦必共基督同生。在第十，又读第十一节至第十三节。同样由罪那方面来讲，你们要将自己当作死，但是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你们是为上帝而生。所以不要再被罪支配你们必扭坏的身体，使你们顺服本性的情欲，亦不要使你们身体的任何部分向罪投降，做邪恶的工具。你们要将自己奉献给上帝，好像从死者中复生的人，将整个自己奉献给他，做公义的器皿。从此你们不要再受罪的管辖，因为你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是在上帝恩典之下。又看第十七节，多谢上帝，虽然你们曾经是罪的奴仆，但现今你们就一心顺从所传给你们的教训，你们已经由罪中被释放而成为义的奴仆。再读第二十二节，现今你们已经从罪里被释放，做上帝的奴仆，你们的生命完全奉献给他，所收获的就是永生。我只是选一些最主要的经文，但其实真的回去你前章去看，你就会更加清楚一些其中的意思。这里其实我们很熟悉的，每逢受洗礼的时候都会读出罗马书第六章，应该我们是不陌生的。洗礼，洗礼我们说虽然是一个礼仪，但是含有很重要的意思的意义。因为埋葬在水里面，就是代表我们是立心将我们的旧人旧我与主同钉十字架，与罪与罪恶同死。然后我们说从水而上，就是代表与主一起复活同活，就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死了的就是旧的我，复活的就是一个新的我。所以洗礼就是意味着一个人是不再做罪的奴仆，而是转做上帝的奴仆。都是做奴仆，不过转了主人，是立心不再犯罪，而是立心顺从上帝的公义。所以洗礼不单止是同罪恶断绝关系，向罪而死，而是要立志成为圣洁，做义的器皿，是向主而活，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会结出的是圣洁的果子。所以洗礼是预表我们在这个得救的路程上是更进一步，不单止是脱离罪恶， 而是要立心做一个新人，信服上帝，行公义，成为一个真正改变的人，要向着一个更成熟成圣的方向来到前进。所以我们思想这个洗礼是有很重要的意义，就一个洗了礼的人是立心，不再犯罪，而且是立心要遵行上帝的诫命，做上帝，行上帝的公义。这一段路是一条漫长的路，所以我们就去到第三方面，就是领受应许的圣灵，就是要过圣洁的生活，直至到得救。这里在罗马书第七章，或者我们又读几次圣经，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保罗说：我亦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的本性里面没有良善，因为我有行善的愿望，但是没有行善的能力。我所愿意的善我偏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若我做我不愿意做的，就表示这些不是我做的，而是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发觉有一个法则在处作怪，当我愿意行善时，邪恶总是纠缠住我。我的内心原本喜爱上帝的法则，但我的身体又受另一个法则的驱使，此法则和我内心喜爱的法则交战，使我不能脱离束缚我的罪的法则。此法则在我里面作怪，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使我死亡的身体呢？多谢上帝，透过我们主耶稣基督，我就得救脱。我自己只能在心灵上信服上帝的法则，而自私的欲望就使我服从罪的法则。这里我们都能不能够明白保罗他的经历呢？我们又有没有好像他这样的经历？这一段路，第三段路，是一条最长的路程，就是因为从得救的开始直到终点，我们立心走主的路，我们同时间我们亦都是要过这个世上的生活，即是说我们同时我们是要活出两个生命，一个是我们肉体的生命，另一个就是我们属主的生命。一方面我们会经历到主的恩典，主的同在，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会面对长期的交战，即是灵魂与肉体的斗争，就是保罗在这里所形容的。他形容的就是在他的内心有两个律，两个法则，一个就是他很愿意顺从上帝行善的法则，但是另外一个在他肢体里面犯罪的法则，是他很难去克制克服的。所以他的痛苦就是说，他想立志行善，但是行不出来，他不想做的恶他又做了，换言之即是说他心里面那个罪律是胜过他自己的意志，他所想的这一种内心的争战，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信徒你我都会面对的，就是这个善与恶之争。我们每个信徒在这个世上生活，都一定会经历到这些矛盾，这些挣扎。 靠肉体是必定不能够得胜罪的诱惑。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就应该明白，一次得救怎会永远得救呢？因为我们得过罪赦，仍然有机会再犯罪，我们是要再认罪悔改，求主宽恕。所以虽然我们过去的罪是得到赦免，但这个是过去的事，更重要的我们时时话是今日。我们今日是什么的情景呢？我们今日是不是仍然有罪重新阻隔了我们与神的关系，妨碍我们，让我们不能够追求圣洁呢？但好像保罗说，感谢主，他一早就已经了解我们肉体这些的软弱，所以主耶稣就是应许圣灵，圣灵就是要入居我们的心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不是只是一时感动我们，而是要陪伴住我们，日夜陪伴住我们，成为我们anytime 随时的帮助。我们读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清楚看到圣灵是怎样帮助信徒的软弱，解释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就能够帮助我们战胜肉体的罪性。怎样得胜呢？或者我们又读几节呢？第八章第二节，因为圣灵的法则使我们同基督耶稣联合而得生命，已经从罪和死的法则下将我们释放。这个就是说圣灵能够令到我们可以脱离罪的律，让我们得到自由，得到释放，以致到我们不会被罪捆绑我们。第九节，至于你们，若上帝的灵真是住在你们里面，你们的生活就不受本性支配，只受圣灵管束。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受我们的旧我，我们的本性是支配我们，相反我们是会受制于圣灵。当圣灵管制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从祂，我们就不会被本性支配我们。圣灵更加怎样帮助我们？我们看第二十六节，八章第二十六节，同样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来不知道应该怎样祷告，但是圣灵亲自用言语所不能表达的叹息，等候向上帝，为我们向上帝祈求。洞察人心的上帝知道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依照上帝的旨意代圣徒祈求。这里也都是给我们知道，在这条得救的路上，信徒虽然面对争战，是长期的斗争，是要作战去到得赎的日子，是会有灵欲善恶之争，但是圣灵是会帮助我们。我们得救不但只是脱离罪恶，我们说我们更加要经历这个成圣的过程，怎样可以做到圣洁无瑕疵，上帝的子女。我们凡事要依圣灵而生，依圣灵而行。怎样做到？个秘诀就是靠圣灵居住在我们处，就可以战胜我们肉体的旧我，就可以做信服 上帝的奴仆，以致到得胜，得以成圣。所以为什么圣灵对信徒这么重要啊？因为他会一直帮助我们奔走天路，直到我们完全成为圣洁，得到救恩的实现。在这个教会，我们实在有很多很美好的见证，令我们知道圣灵居住在我们生命里面那种的宝贝和真实。当然圣灵的感动，圣灵对人的帮助，从创世以来都存在。如果不是圣灵的引导，没有人会认识主，接受真理。但主应许要用圣灵施洗给每一个但凡求祂的人，这个是很清楚的教训和吩咐。今天我们要渴慕，要祈求，要等候这一种从上而来的能力。如果我们说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圣灵，或者受洗的时候就得到圣灵入居，主又为什么这么着紧多次吩咐这些门徒，他的门徒要等候圣灵的施洗呢？昔日主耶稣的门徒跟从主三年，难道他们没有圣灵的感动，圣灵的能力吗？他们甚至得过圣灵的能力去传道、行异迹、奇事。但当他们得到圣灵施洗之后，他们所得到的能力是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因为圣灵施洗，他们是被圣灵大大的充满，是使他们整个人都完全受制于圣灵，是完全被圣灵引导行事。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他们的行为再不受本性所支配，他们只是随从圣灵的管制行事。分别就是这样。所以新约教会发展这么兴旺，完全是因为门徒被圣灵充满，以致到他们得到这个莫大的能力，可以勇敢为主工作。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这里彼得很清楚，也都是教导人要悔改，奉主的命受洗，至罪得赦，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就是圣灵的施洗。同样今日我们很多都经历过圣灵的施洗，圣灵的充满，我们是不是都感受到圣灵住在我们的心内，和我们未得到这个经验之前那种分别呢？实在是有很大的分别，我自己感觉有很大的分别。但今天我们是不是仍然珍惜重视这个这么宝贵的恩典呢？今天我们有没有辜负上帝所应许给我们这么大的爱？可惜今天或者有些人对圣灵施洗，或者圣灵施洗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过去的经验。所以我们今天是要问自己，圣灵是不是仍然在我们的心内居住呢？我们有没有软弱？我们有没有令圣灵担忧啊？今天你看看教会的人数这么少，我们是不是缺乏生命的力量？这些岂不是跟我们缺乏圣灵的能力有关吗？今天我们不要只是理论上去认同，去思想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能力，我们岂不是应该要渴求，还要立即渴求得到圣灵充满的能力，来到复兴我们每一个人的灵命吗？今天我们信主 是不是希望我们将来能够得到这个完全的救恩呢？所以我的结论就是，圣灵对信徒的得救和成圣是有很密切的关系。若果没有圣灵每日的帮助我们，相信我们的救恩都很难得到保存至到成全。所以保罗怎么说，他说我有这个宝贝的牙，有这个宝贝藏在我这个牙器里面，我就有莫大的能力，因为这些能力是出于上帝，所以他能够凡事得胜而且有余。所以愿神的灵亲自教导我们，激励我们，直到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可以重新得力。愿神祝福他的话语。现今请唱赞美诗，唱完赞美诗请 Daniel 兄弟领导。
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主你，在主你的圣日继续有机会给我们来到亲近神。上帝啊，你今晚提醒我们，我们是很得福的小群，你给到我认识这个完全福音，圣经的教训，我们得救的盼望，在圣经上是记载了很清楚。但是这些对世界的智慧是不明白的。但是神啊，你给到我们是很幸福，你给我们愿意，总之我们能够谦卑来到神的面前，你将这个道理放在我们，给到我但凡能够愿意谦卑来到接受认罪悔改受浸，求得到我们的罪恶得赦免。神，你会将你的灵放在我们生命里头。神啊，你知道我们已经对这个道理有这个认识，求主你都是给我们真的追寻继续行这条天路，追寻神的灵在我们生命里头带领我们，记得我们所认识的道理，为我们祷告，当我们遇到有冲击的时候，懂得能够求神的帮助。我们知道藉着神你的灵给到我们有这个力量，亦都有胆量来到战胜魔鬼，把我们所做一切的事情亦都能够荣耀主你的名，亦都来到不单止我们自己最终能够得胜行这条天路，亦都能够带领那些当被我们可以接触到的能够做盐做光，亦都带领他们认识主你的道理。神啊，求主你都是给我们好好来到珍惜我们认识这个道理。我们继续在世界上一切的事情，我们求主你都是继续给我们来到坚守这个道理，我们知道藉着主你的灵是一定能够得胜。我们现在在散会的时候，求主你保守我们的脚步，我们所来跟一切的工作所做一切的事情，求主你都是继续带保守。我们的祷告亦都是交代在主你手中，求主你答应我祷告，因为奉主的圣名来求，诚心所愿。